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2月25号星期天，今天是圣诞节，祝您圣诞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江灰烬狂言灭。今天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听闻这样的指控您很可能不相信。80年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法兰克福经历的一件事，让他有了和您今天类似的感受。1943年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波兰人杨·卡斯基来到美国，想要告诉美国人纳粹对犹太人做了什么。波兰大使特意安排卡斯基首先去见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大法官在听完卡斯基描述了集中营所目睹的可怕细节后，沉思半晌后对卡斯基说，年轻人，我不能够相信你。坐在一旁的波兰大使惊讶地跳了起来。大法官接着说，我并没有说这个年轻人在撒谎，我只是说我无法相信他告诉我的话，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是的，人类对于超出想象的邪恶总是难以接受，不幸的是历史总是会重演。2006年3月，化名安妮和皮特的知情人向大纪元时报披露了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秘密设立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并摘取贩卖他们的器官。安妮指证说，她做医生的丈夫是从2001年底开始参与的，负责摘取眼角膜。供体被推进手术室之前，被注射了一种导致心力衰竭的药物。安妮的丈夫是从合作的其他医生那里才知道供体是法轮功学员。每次手术后会得到一大笔钱。到了2003年，安妮从丈夫口中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来安妮忍受不了就离婚了。听众朋友，您相信安妮说的吗？我们可能就跟80年前的美国大法官一样，安妮没有撒谎，但是安妮说的我们难以相信，因为这个事实太过于骇人听闻，是凡有人性的人都难以接受。对于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情况，很多人平时并不关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之后，人们突然发现中国早已经成为了全球器官移植旅游的首选地。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是3年。而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病人平均等待的时间为2周。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给出的时间是，一般肝脏移植最快1个月，最慢不超过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1周，最长不超过1个月。这家医院还特别声称是活体肾移植。听众朋友， 你想过没有啊？这些器官从何而来呢？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大量法轮功学员自发地去北京上访，他们前仆后继，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的抗议人群。中共有一个邪恶的政策，就是谁去上访，就让地方领导、单位负责人、单位职工和家属株连受罚。为了不连累别人，很多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最后，很多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就被一车一车地拉走了。那人被拉到哪里去了呢？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说，中国肝脏移植分三个阶段，2002年以前是初级阶段，2002年到2005年是快速发展阶段。他说，由于经济发展，供体渠道通畅了，各个医院都在做，小医院也做。作为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的朱继业，他口中的供体渠道通畅了是什么情况呢？为什么中国在2002年到2005年之间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的人体器官来源呢？这位研究所所长所说的供体渠道指的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您觉得这只是巧合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吗？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王梅红被监狱单独隔离迫害，山东九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曾现冤狱十年，上海法轮功学员陈勤芳面临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王梅红女士被关进黑龙江女子监狱已超过一年半，仍在集训队遭所谓的强制转化。王梅红被单独隔离关押在秘密的一楼隔离12组，人们一般都见不到她。现年65岁的王梅红是牡丹江市地质勘察所高级工程师。20多年前，王梅红因双侧乳房布满又硬又痛的肿块，曾被医生建议切除双乳。时逢法轮功在全国红传，王梅红亲眼见证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后，也走入大法修炼，很快乳房肿块全部消失，不用做手术了。他体会到了身心健康、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修炼法轮功后，王梅红用真善人标准来要求自己，待人真诚善良、宽容大度、淡泊名利。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梅红因坚持维护做好人的权利，累遭中共绑架、诬判，曾历经黑龙江女子监狱11年的残酷迫害，受尽折磨。2020年11月，王梅红因为告诉一个年轻人保平安的方法，被哈尔滨道里区警察绑架诬告，后被哈尔滨道里区法院非法判4年，勒索罚金2万元。2021年6月初，王梅红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监狱一直不让王梅红和家人通电话，更不让会见。前段时间，家属辗转得知，由于王梅红坚定信仰，拒绝转化，门牙被打掉了，吃饭很困难。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严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集训监区的副监区长陶书平常年指使牢头狱霸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为其捞取政绩。最近，狱警在和家属的电话中声称，王梅红半夜经常喊叫，家属怀疑是半夜有包家在残酷折磨他。监狱一般年底做强制转化，完成转化比例指标的多罚钱。现在王梅红被单独隔离关押在秘密的一楼隔离12组，人们一般都见不到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5号，山东省德州乐陵市九位法轮功学员被乐陵市法院非法开庭、非法判刑， 被判刑迫害最严重的周俊梅被枉判3年10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今年七月，山东省乐陵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各区派出所分头绑架了张霞、邓红桃、吴学林等10多位法轮功学员，还跨省绑架河北延伸2位法轮功学员都连红、张桂云。此次绑架案，乐陵市国保大队蓄谋已久，所有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均被非法抄家。这些法轮功学员先被非法关押在乐陵市国保大队，后来被非法关押在德州看守所。9位法轮功学员被乐陵市法院非法判刑4个月到3年10个月不等，被勒索罚金共计54000元。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嘉定区法轮功学员陈琴芳女士2021年12月在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警察绑架，今年1月被非法批捕。目前得知，当局预谋在12月28号非法庭审陈琴芳。现年62岁的陈琴芳是上海市嘉定区安亭供销社退休职工。他于1999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原来患有的腰疼、肩疼、胃痛、手麻、高血压等病症都不翼而飞，从此他无病一身轻。自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陈琴芳多次被当局绑架关押，其中被关洗脑班4次，被非法劳教5次，被非法判刑1次，累计现冤狱10年左右。2000年，陈琴芳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警察劫持绑架殴打，回家后被单位逼迫失去工作。2001年，陈琴芳复印了100份法轮功祛病健身神奇的介绍去校区发放，被安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嘉定看守所，被吊靠在铁门上3天3夜，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在上海青浦女子劳教所，陈琴芳因为不配合所谓的转化，受尽精神、肉体、人格上的折磨、侮辱。2017年6月，陈琴芳因使用写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购物，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嘉定法院非法判刑2年10个月。20多年来，陈琴芳屡遭中共人员绑架迫害，结束冤狱回家后仍然遭警察、社区人员骚扰监控，上海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非法扣除他的养老金2年10个月。如今陈琴芳又将面临当局的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爱尔兰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民众支持；德国汉诺威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7号圣诞节前，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都柏林的市中心，向民众传递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与爱尔兰民众的支持。虽然天气寒冷，许多准备节日采购的家庭仍早早就来到了繁华的格拉夫顿大街，法轮功学员刚一打开展板，就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阅读。有人主动询问为什么这样平和的修炼团体会受到残酷迫害，也有人在匆匆路过后又特意回来拿传单，表示回去后了解迫害的详情。更多的人签名，要求爱尔兰政府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行径，反对迫害法轮功。来自台湾的黄先生表示，他是通过网络视频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感到很痛心。他说，台湾与中国大陆仅有一水之隔，但台湾有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真善忍是一个社会的基石。黄先生在征签表上签名，希望能够帮助制止迫害。 来自德国的伊尔瓦和莱尼在得知中共在国内维持迫害、封锁关于法轮功的真实信息，用谎言统治人民时，伊尔瓦说，中共影响人们，强迫他们做不想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在莱尼看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与纳粹如出一辙。两位年轻的姑娘在签名后都表示，要将中共一直在掩盖的残酷行径告诉身边的人，帮助制止迫害。居住在爱尔兰北部边境的达利尔带着家人一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达利尔说，这样残酷的迫害超出了人类能接受的底线。他说，法轮功学员所遵循的真善人的准则非常好，如果全世界的人都遵循这个准则，那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7号，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火车站附近举办信息日。法轮功学员们给民众分发真相传单和小册子，很多路人主动找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并为反迫害签名。一家儿童慈善机构的雅克布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后，雅克布说，这太可怕了，并为反迫害签了名。他说，真善人的准则无比重要，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这个准则做事，我感谢你们站在这里。两位来自乌克兰的年轻女士很高兴能在真相点看到自己母语的真相资料，她们告诉学员，她们觉得播放的练功音乐非常美妙，让人感到非常平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634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江辉尽，狂言灭。
请听时事评论。江辉尽，狂言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0日。1999年7月份，江泽民在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初期，曾狂妄地叫嚣，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法轮功是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为之道进行修炼的高德大法，江泽民却要以共产党来迫害法轮功。至今23年过去了，江泽民死了，共产党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几乎是人人喊打。而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所谓的战胜，而且从中国大陆传到了亚、欧、美、澳、非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北极圈内的芬兰罗瓦涅米市，到南非开普敦的好望角，从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到大西洋边的纽约长岛，到处都有法轮功学员的身影。自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后，仅台湾一地就有几十万人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迄今为止已经被翻译成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等在内的49种外文，在国际上公开发行。而修炼法轮功的人不分种族、不分行业，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中有过去的文盲，有小学生、大学生、博士、教授、医学专家、著名科学家，也有曾在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中修行几十年的人。23年来，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获得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与信函达5000多项。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宣布设立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周、法轮大法月、李洪志大师日等，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感谢，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欢迎。李洪志大师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卓越贡献，受到超越国界、党派、种族、语言、职业、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各阶层人士的推崇与敬仰，并先后4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01年，李洪志大师获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颁发的国际宗教自由奖。2007年，李洪志大师名列全球100位在世天才华人榜榜首。2009年，亚太人权基金会颁发给李洪志大师精神领袖奖等等。 23年来，中国大陆以及国际上的法轮功学员在真善人的指导下，和平理性地讲述真相，唤醒了无数世人，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他们讲真相的形式包括面对面讲真相、拨打真相电话、悬挂横幅、分发真相传单、创办媒体和自媒体、拍摄影视、集会、游行、烛光悼念、集体练功、真相展板、征集签名、反酷刑演示、天国乐团演奏、腰鼓队表演以及举办真善人美展等多种形式。伦敦有一本徒步观光的旅游小册子，里面介绍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法轮功学员的24小时和平抗议已经坚持了20年。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这个点是法轮功反迫害的标志。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一位骑单车的青年停在了英国大使馆前。他说，今天为什么没有人坐在这里？是迫害结束了吗？如果是，他要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他认识的人。如果不是，他要在这里替法轮功顶一会儿班，等有人来了他再走。从1999年至今，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用尽最邪恶、最残酷的手段，也没有打倒法轮功。23年前跳着脚飞着唾沫的江泽民成了灰烬，他那句不信战胜不了法轮功的狂言也随之灰飞烟灭，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莫大的耻辱。如今，江泽民已经下了无声之门，将在永罪永刑中偿还自己所犯下的一切罪恶，万劫不复。而那些仍在追随江泽民作恶的人，应该悬崖勒马，抓紧赎罪。聪明人可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毕竟天意难违，红花灭，莲花开。天灭中共，这是历史的必然，请珍惜眼前的将功补过的最后机会。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编选自清源的评论文章《将灰烬狂言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如何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从历史上发生过的大瘟疫到今天的新冠病毒，这其中的天机您参透了吗？人类在历史上呢，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前后发生过雅典鼠疫，在这个鼠疫来临之前，雅典社会是暴力杀戮盛行，各种乱伦行为被视为正常时尚，人们的道德普遍沦丧败坏。这场鼠疫造成了将近一半人口的死亡，整个雅典几乎是被摧毁。到了公元64年，古罗马的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给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在竞技场甚至放出野兽撕咬基督徒。之后不久，上天降下了四次大瘟疫，古罗马是尸骨成山，那么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消失了。到了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使欧洲损失了1/3的人口，许多基督徒把黑死病看成是当代的大洪水，认为是人类的堕落导致了神明的惩罚， 上帝在用瘟疫清除世上罪恶的人。纵观历史，大瘟疫流行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时候会停下脚步。这个瘟疫之所以这么难以捉摸，因为它是天降的惩罚。在西方的文化中，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而在我们东方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来的天惩之灾。不过，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在瘟疫中人们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在黑死病笼罩欧洲的时候，人们无处可逃，有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僧侣却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和垂死者服务。路德说，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路德还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现在历史走到了今天，在这场瘟疫的惩罚和试炼中，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呢？从死亡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个新冠病毒的目标性相当强，瞄准的不是人的免疫力，而是个人和中共的关系，各国和中共的关系。2002年在贵州省的平塘县发现了一块藏字石，这是一块两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呢，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100多家媒体的报道只说了五个字，最后一个亡字却不敢说。那这块巨石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大字，是不是说出了天意呢？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共从他的起家历史到在中国发动的历次运动当中，有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又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累计害死了我们将近8000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打击人们信仰善良、信仰真善忍最根本的道德底线。共产党杀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您想一想，这个账他不得还吗？现在瘟疫来到人间，是上天给人的试炼，是看人们选择什么的关键时刻，但是还不能完全破了天机，因为是给人的试炼，所以有的人染疫，有的人还没染疫，有的人染疫身亡，有的人痊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被感染。面对这场瘟疫，现在的当务之急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认清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这个毒誓，用小名和化名都可以，因为神看的是人心。同时要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人的道德底线。听众朋友们，在刘伯温《悲记》这部寓言当中说道，人类在劫难的时候，将会有人赠送真言，可以使人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瘟疫当中可以救人命的九字真言。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时候，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且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瞬间就会被杀死。念诵者的心越诚，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 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度过大难。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屈原被称为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对真理清白的追求流传千古，后人评价他的志节可与日月争光。数千年后，熊辉峰诞生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方正的面孔，坚毅的眼神，浓眉厚唇。照片上的熊辉峰，相较于笑容腼腆的妻子，看起来就像个不苟言笑、举止端方的读书人。熊辉峰和他的妻子刘元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熊辉峰出生在1938年，是家中幼子，上头还有6个哥哥姐姐。虽然年纪最小，熊辉峰却一点也不娇生惯养，反而从小读书就刻苦认真。考大学时，他不仅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还是以当年湖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的。他的妻子刘元杰更是个了不起的神童，高中时连跳2级，直接被学校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两人于是成了学姐学弟。1960年代，熊辉峰和刘元杰大学毕业，那时刚好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期，所以两名高材生双双被分配到了航天部8358研究所工作。熊辉峰的专业是激光雷达，他进了研究所后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可说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研究之中。然而他才进研究所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承传千百年的文物古迹被大肆摧毁，师长、父母遭到学生和子女的残忍的批斗，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熊辉峰的父亲是中共的老干部了，他曾经担任过县长，最终却被造反派给活生生的打死。 熊辉峰的母亲也因此得了疯病。熊辉峰艰难地熬过了这场十年浩劫。1980年到1990年代，熊辉峰作为交流学者被外派到瑞士和美国等地，旅居国外工作近十年。依照当时瑞士移民局的规定，以熊辉峰的身份是完全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因为专业素质过硬，他的瑞士同行也积极劝说他，想让他留下来。然而熊辉峰拒绝了瑞士提供的优越工作和生活待遇。身在海外，他心中仍然记挂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最终没有答应。在他和海外专家的合影中，粗眉大眼的外国专家们笑容灿烂，熊辉峰则穿着一件靛蓝色的衬衫，领子平整，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层。正当盛年的他，瞳孔黑白分明，嘴角噙着一点含蓄的微笑，脸上没有意气风发，只有满身正气。尽管经历了文革的苦难，熊辉峰活得仍像个彬彬君子。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赞叹于他的才华之外，更敬服于他的人品，都评价他善良、朴实、刚直不阿。1985年，熊辉峰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他获得了光华科技基金奖。从这些难得的奖项可以得知熊辉峰的专业以及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熊辉峰声名显赫，他的妻子刘元杰也同样的出色。刘元杰在飞航导弹领域大放光彩，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在这些荣誉和声誉的背后，是熊辉峰夫妇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健康，一些慢性病找上了门。1995年年底，熊辉峰出差到了外地，他偶然得到了一本书《转法轮》。那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各地红传的年代，公园里、广场上处处可以见到练功的人群。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熊辉峰以理性分析的态度不断研究验证，不断寻求进步和真理，这样的态度贯穿在他的生活之中。而当他读完《转法轮》后，他深深地被书中的内涵所震撼折服，他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他兴奋地告诉全家，我要修炼法轮功了。受到丈夫的影响，刘元杰也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同样的，这位尖端的导弹专家也被书中呈现的高深法理给打动了，他和丈夫一起开始了他们的佛法修炼之路。当时夫妻俩因为长年累月的科研工作，都患有各种不同的慢性病。刘元杰更是有严重的心脏病，身边总是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心脏病，他常常全身有气无力，不能承担任何体力劳动，甚至周遭嘈杂的噪音都会让他心率加快。家里洗衣做饭的家务活都得丈夫和孩子们来做，刘元杰因此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可是就在他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就不知不觉地全好了，他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了。刘元杰于是主动承接下了全部的家务活，病好后他还可以徒步行走10公里去一个大型的公园，从他那矫健的步伐完全看不出他之前是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同一时间， 熊辉峰也发现自己的慢性病不药而愈了。夫妻俩惊叹于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开始积极参与练功弘法活动。熊辉峰一次就拿出10000元钱购买法轮功书籍，免费赠送给有缘人，休息日也参加法轮功的弘法活动。那时在8358研究所有800人左右的员工，这群高知识分子里呢，像熊辉峰夫妻俩一样公开修炼法轮功的有差不多80人，近1/10。然而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熊辉峰和刘元杰那时已经60多岁了，两人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项目，在专业领域里受人尊敬。熊辉峰或许没有预料到夫妻二人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最后却被卸磨杀驴，晚景凄凉。2000年，熊辉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劳教的期间，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地骚扰熊辉峰全家，甚至直接将妻子刘元杰和他们的儿子绑到了所谓的洗脑班，逼迫二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从未遭遇过这种蛮横与残暴的场面，过度惊吓的刘元杰，他好了多年的心脏病突然复发，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刘元杰整个人倒在地上，警察这才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但他的儿子则被关进洗脑班，强迫洗脑迫害1个月后才被释放。在熊辉峰被非法劳教后的某一天，家人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了25封感谢信，寄信人来自河南省和湖北省，这些人都是受到熊辉峰资助的贫困儿童。除此之外，还有20多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卡。家人这才知道，从1995年起，熊辉峰就开始捐款，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完成小学学业，至少有22个孩子受到过熊老的资助。熊辉峰的家人们感到很惊讶，因为熊辉峰从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们一封信一封信慢慢地读着。有孩子说，我马上就要上6年级了，要不是您的资助，我现在不知流浪在哪儿，将来是一个文盲，是社会的一个包袱，现在是您给了我新的人生。也有孩子说，当老师把您寄过来的钱交到我手里，说是熊叔叔帮助我上学的学费，我激动地哭了。许多孩子都称呼熊辉峰恩人，他们最朴实真挚的感谢流露在文字间，就像其中一名学生写的，熊叔叔，我也不会说什么话，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声，熊叔叔，您真是个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大好人熊叔叔此刻正在劳教所内，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受用竹签深深扎入手指的酷刑。在劳教所被关押迫害了3年后，回到家的熊辉峰受到的打压仍然持续。从他被劳教开始，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正常的按级别涨工资也被取消，以至于熊辉峰的退休金比同等级别人员少了1000元左右。 熊辉峰曾经担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为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40年，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的同事们听到了这些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们亲眼见证了熊辉峰的贡献以及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于政府如此打压迫害功臣，他们感到愤愤不平。2014年8月26号上午，熊老先生听见有人在叫门，似乎是熟人的口吻，没想到一打开门，一群便衣警察就一拥而入。他们没有搜捕令，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绑到了看守所。人绑走后，剩下的警察还得翻箱倒柜，他们抢走了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法轮功相关书籍，还有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隔了几天，警察才送来物品清单让家属签字，然后又把清单拿走了。警察究竟抄走了多少私人物品，熊辉峰的家人根本无法确认。听到绑人抄家的动静的邻居们悄悄探出头，他们议论着警察们的行径，这帮人就像土匪一样，放着贪官污吏流氓恶棍不管，这么好的人却没完没了的跟人家过不去，不就是练了法轮功吗？哎，这都第三次了，这帮人真缺德。街坊邻里都为熊辉峰家的遭遇抱不平。2个月后，南开检察院向南开法院提起公诉。等待审判的期间，已经76岁的熊辉峰老先生就被关在监狱里。老伴无缘无故再次被关押的事实击溃了刘元杰的身心，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夜晚刘元杰无法入睡，他时常惊恐万状地对儿女说，外面警察又来了，他们又要把你爸爸抓走了。每天夜里，刘元杰的儿子都要等母亲熟睡了自己才能去休息，而刘元杰的女儿则为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辞职在家，已经很久不能出去工作了。同时他们发现研究所突然停发了熊老的全部退休金，中共试图截断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让他们屈服。熊辉峰被关押后，人们常常看见居民楼里刘元杰伫立在窗前衰老瘦弱的身影，他望着远方，目光呆滞，仿佛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那时路过的陌生人大概无法想象，这名瘦弱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才女，而熟悉的人看见刘元杰的样子也只能唉声叹气。熊辉峰的邻居们心中愤慨，善良的他们默默地帮助刘元杰一家人渡过难关。刘元杰最终没能等到丈夫熊辉峰回家的那一天。2015年新年刚过，他就在3月3号那一天含冤离世。刘元杰去世的隔天，他的儿女在看守所、派出所、法院之间跑了整整一天，希望能让爸爸回家见妈妈最后一面。然而在各个单位互相推诿之下，熊辉峰最终也没能回家见老伴最后一面。相伴数十年的夫妻俩从此天人永隔。 在熊辉峰既未被判刑，却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15年8月14号，南开法院才终于要进行庭审了。法庭上，77岁的熊辉峰精神矍铄，讲究事实的他义正辞严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他坚持人民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他依照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功，在法律上一直都是无罪的。当时熊辉峰的眼睛和年轻时一样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他无畏地望向法庭上审判他的人员，坚定地为自己为法轮功辩护。熊辉峰和律师铿锵有力的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如同一场闹剧，这次非法庭审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次庭审是在2015年11月25号进行，但是法院在开庭前一天才通知律师，这导致律师联系不到家属。开庭时熊辉峰的家人都没有到场。更荒唐的是，这次的庭审十几分钟就匆匆收场了。2周后，熊辉峰收到了送交他本人的判决书，他被冤判了7年半重刑。熊辉峰当即提交了上诉书。熊辉峰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二审辩护。这位律师和熊辉峰交谈后不禁感叹，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交流真是一种享受。二审辩护过程中，这名律师条理分明，有根有据。他先是点出现有法律遭到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已经违背了宪法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保障，更提出执法人员在侦查和取证的过程中违法，事实不清。他说，熊辉峰与人为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他不但没有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意图，更没有实施过危害社会、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律师更点名道，熊辉峰现已78岁，可能是中国大陆境内最大年龄的法轮功在押被告人，重判7年半，不知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会不会因此而青史留名。然而2016年3月9号，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直接下达了刑事裁定书，他们驳回了熊辉峰的上诉，维持7年半的判决。判决20天后，熊辉峰的家人才收到二审裁定书，直到判决结果，而那时熊辉峰早已被送到了监狱。屈原在《楚辞·渔父》中曾经这么说道，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在狱中的熊辉峰则说道，我身上是清白的、干净的、透明的，任何污水都沾不上。已是耄耋之年的熊辉峰，即使遭受诬陷、身卧牢笼，依然信念笃定，他不接受对他的非法冤判，他以坚持申诉的行动向世界发出清白的声明。2016年，在狱中，他仍然向天津高等法院递交申诉信，表明自己将继续上诉。听众朋友，即使不受当时人们的理解，历史早已还给屈原清白的名声，而在航天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熊辉峰，相信他的冤屈也自有被洗刷的一日，他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
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在这难忘的时刻，心中飞起一支歌，越过那高山和重阳，飞向海山和黄河。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